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好，我想这是彼得的，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人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他说神可以为我做见证，我是怎样不住地提到你。所以虽然保罗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罗马的弟兄们。然后呢，他特别说在祷告之间，所以前面的时候不住地提到你们，你只要提到你们，因为神可以做见证，所以可见是在神面前提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在神面前，只要在神面前，神就可以做见证，因为神看见了。你没有看见，你怎么做见证？所以保罗这里有一个祷告是神看见，不光神看见了，而且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这就很重要。然后前面说神可以做见证，我怎样提到你们，但他没有讲祷告。但其实如果在神面前提到什么人，这已经是祷告了。所以下面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那保罗特别用恳求这两个字，所以表示他不是提一次就算，两次三次，而且迫切的恳切的祈求，他想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最后就是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啊，保罗有个意思，想见罗马的弟兄们，而且呢，要把一些属灵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然后第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与你们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那么本来呢，我离开你们很远，你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希腊，那么这个罗马的圣徒在罗马，是两个半岛，隔着这个中间，就一个是希腊半岛，一个是罗马，一个是意大利半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现在我要来到你们中间，所以这件事情呢，保罗他有意思要去看望罗马的圣徒，所以呢，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段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使徒行传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保罗什么时候啊他想去罗马。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看看这个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个十九章啊，那个时候刚好保罗在以弗所，而且呢，以弗所他一待就是三年，所以保罗可以在以弗所的工作是最结果累累、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可以说保罗他一生最重要的职事就放在以弗所，因为以哥林多他最多只待十八个月一年半，这个他在一待就是三年。那么然后呢，这里第二十一节，这些事完了，这些事完了就包括前面的好多事情，讲到保罗怎么在这个两年之久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啊， 所以很清楚，前面花了两年，然后来呢，又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后来有个很大的复兴，因为很多人呢就把有些书拿来，那些书当然有的跟偶像啊，跟什么占卜啊什么有关系的，那么就在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那么那个价值是很高的价值，那么然后甚至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到了这个时候，也许是保罗快三年快完，也许两年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一个宽大的门，有功效的门是向保罗敞开的。那接下去的故事就是后来，你知道后来影响就是，本来很多人到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一个。有一个最不要忘的，以弗所为什么吸引很多人呢？因为以弗所有一个雅典女神的庙，是个女神的庙，那是古时候七大奇观之一啊。可以，那它的大小大概跟圣彼得堂差不了太多，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弗所，那你知道那个时候雅米底庙是个很宏伟的建筑，在建筑界来说，它实在应该说是这那个时候古时候的七大奇观之一，可以说跟。罗底岛的那个大象，还有跟这个巴比伦空中花园可以说相比美的，所以大家想想，很多人不只是观光，不只去朝圣，那么他们呢就每年都来过就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回去就一定带些纪念品回去，所以呢后来你看他就所以后来他们就靠这个纪念品的手艺呢就发了很多的财，那么这是后面的故事了。那么但是呢后来因为保罗这经过两年半快三年的福音呢，你看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到以弗所他们都归向神，所以保那次福音实在是这个福音实在是很有果效，那这一点我想我们知道保罗是在与神同在。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有果效呢？你等一等就知道了。但是就好像你这个每年你知道这个在美国也这样，每年因为圣诞节很热闹，所以很多的生意人就是冲着圣诞节来的，半年以前就已经布置好了，那么希望呢有些东西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啊可以推销出去。所以很简单，你怎么知道今年赚不赚钱？就是圣诞节过了以后，你算一算跟去年一比较，你知道赚不赚钱啊。所以现在每年是不是年年难过年年过呢？那就是看你每年到圣诞节你算算跟你去年比一比。那么也是愿意不说嘛，那每年都来，很多来朝圣，每年都来过节，好了，像今年跟去年比一比，结果发现生命日落千丈，所以后来才有他们包围保罗，才有暴乱的这事情，然后没有多久保罗就走了，所以保罗这样过了三年的。但大概就在这个暴动以前，那保罗说这些事完了，就是，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这句话不光完了，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呢，神的确给保罗开了一个很又宽广又通达的道路，所以这时候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该撒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呢，他有意思就要去哪里？去罗马。所以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就已经定义了，就保罗就决定说要去哪里呢？要去罗马，所以呢，这是保罗心中的定义。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心中定义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保罗想好了，他心中定义要到罗马去。不过当然，首先你要问，为什么保罗要去罗马？保罗去罗马观光和保罗去罗马做工是两回事。那今天呢，你知道美国人除了美国之外，如果你问他，全世界最好看除了美国之外最好看哪，他一定告诉你罗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哎，我们定义要去罗马，那多半是要观光去的啊。那么如果定义观光去，那么是不是神的旨意呢？那是另外一件事，起码是我的旨意，我喜欢去罗马，对不对？但你不要每次你的旨意都是神的旨意，不能这样说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灵的火一定要分开的，你喜欢什么就说喜欢什么啊，不要推给谁，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好，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罗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保罗呢他体贴神的心肠， 他知道说主耶稣呢，他升天之前，他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呢就要降在你们的身，你们要从上头，你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很清楚的，圣灵的能力赐给门徒们，那不光是叫他们在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了，然后撒玛利亚传开了，而且全地极都传开。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所要的复兴不光是耶路撒冷，要全世界。好，这是神的 program， 这是神的计划，神的蓝图。那么神不光给我们蓝图，神也给我们办法，给我们能力。那个能力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很多人都弄错了，说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就是在地上打滚，这叫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击杀你在地上打滚，因为这个能力太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如果能力，我有能力，我可以说方言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这个能力也太小。你要看你能力大不大，问题就是有一个能力是要能够叫全世界都听见福音，全世界都归向主的，那你就这个能力不是你一个人能力了，你打十几个滚也不行，人家就是不得救。你就算是说多少的方外国的方言，人就是不得救，就是怎么你还是个软弱的。所以我不懂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寻求能力，他要的能力，弟兄姊妹不要错，不要弄错了，方言也好，什么也好，我承认这是能力，但你比起神所要做的事，那个能力你看得出来。那么你现在不要讲别的，光是这120个人在楼上的，然后圣灵把他们进行工作，一个身体，如果现在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你们不是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我们不要讲别的，光讲撒玛利亚好了。你光讲有耶路撒冷、撒玛利亚附近，如果他那个有多少人口，然后你看看每一个120个人，每一个人他们的肩膀上要挂多少个灵魂，要挂几万个灵魂。所以就怎么现在你知道那个能力需要多大，需要多大，要叫这几万人得救，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忘记了，今天五旬节的能力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还是很自私，我们把这个能力当作自己的装饰。你看，我有一个能力是别人没有的，我说方言是别人没有的，我倒下来是别人没有的，弟兄姊妹，我讲了半天都是我，你最多能装多少能力？但是呢，你知道圣灵的目的，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发，开始，然后呢，一直到地极。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门徒们起头是在耶路撒冷感谢主，然后起头是120个人，然后3000人，然后3000再加5000，所以是8120个人。然后到了保罗见这个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见这个。雅各的时候有好几万人，那弟兄怎么现在想想看，现在你看看，果然那个能力大的一个地步，耶路撒冷最难传福音，耶路撒冷是钉十字架的地方，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地方，与主为仇为敌的地方，现在你看在跌的老巢，你看见教会兴起了几万人，难怪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么大工作的时候，谁留下来了？使徒全部留下来了，12这些使徒们，他们几乎都留下来了，因为什么？因为来不及啊，这么大的工作。今天我们讲 mega church 巨型的教会，实在说来，教会历史里第一个巨型的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人口没有多少呀，不要这么说，没有多少啊，是到了过节的时候可能才有200万，平常没有那么多人呢、啊。那么几十万人了不起了，几十万人里面有几万人，你可看你圣灵做了多少的工作。所以工作呢，会叫门徒们，会叫工人们懈怠下来。他们注意着主的祝福，他们忘记了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要留下，然后治理教会从几千人变成几万人的时候，好，现在使徒们好像忘记了主的命令，圣灵没有忘记。所以圣灵怎么做呢？圣灵就借着逼迫，就把这些门徒们就在。接着实际反的这逼迫，否则的不得了。如果他们没有分散，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更不能这个说耶路撒冷的工作更是兴旺嘛。所以你看见吗？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传分散出去了，所以门徒们就走到外邦各地，他们就把福音带到哪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安提阿的教会了。 还有各地的教会就兴起了。所以 这就证明说是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最后呢要受了定期。那么感谢主，有了安提亚的教会，有了以弗所的教会，有了哥罗西的教会，有了哥林诺的教会，那么这些都是神借着保罗在小亚细亚也好，在希腊也好，你看做一些工作，慢慢往西走吧。那么弟兄从耶路撒冷做中心，慢慢的往西走。那么彼得是往东走，最后到了巴比伦，就是彼得他们往东走，那么保罗他们往西走。所以你看见他们就想就把这个世界把这个福音呢就送到地极去了。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什么地方是地极呢？那么那个根据那个时候大家的观念，你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这是那个时候的观念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如果说到了地极了，就到了罗马。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晓得为什么保罗要去罗马。保罗去罗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保罗不是为着自己，保罗的的确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觉得不管使徒们怎么留在耶路撒冷，但是这个路还是要走的，因为主的命令还是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如果福音没有送到罗马，而且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如果今天你没有达到这个帝国，你没有到了敌人的巢窝里面去，你根本得不到胡子的。那么其实呢，你知道保罗在这里做工很成功啊。为什么很成功呢？你都知道他虽然圣以弗所说他哥林多去，其实后来你知道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本来他在小亚细亚，后来呢结果圣灵禁止他不去这里不去那里，然后只有一条路，就沿着这个罗马大道就往西走，就要到了特洛亚。他从来没有想到到特洛亚做什么，他没有，他就是圣灵反正控制他们，好像逼到那个方向他就去了。结果就在特洛亚他做了梦，在异象里面就看见了有马其顿人说你就帮助我，哎，谢他明白神的旨意了。神原来要叫他去马其顿，意思要到欧洲去。所以这是第一次保罗把福音带到欧洲，就是腓立比嘛。那么好了，等一下就到了帖撒罗尼迦，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特洛亚在那个时候叫做特洛亚亚历山大，所以这个城根本跟亚历山大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腓立比呢是他的父亲，跟亚历山大的父亲有关系，他的父亲叫腓立比。那么然后第三呢，我们叫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他的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他说奈克这个名字是他妹妹亚历山大妹妹的名字。所以现在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个保罗被带到什么，被带到当初这个希腊帝国的最重要的地方，可以说心脏。所以感谢主啊，现在你看你们保罗把那一代就福音化。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三种文字，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拉丁文。那么主说那然后主说我若被举起来是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所以是希腊人不要主，我希伯来人不要主，还有呢罗马人不要，那其实代表全世界不要主，因为希伯来文代表宗教的世界，然后希腊文代表文化的世界，然后呢拉丁文代表军事跟政治的世界，所以整个世界都不要他。但是呢不要紧，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保罗神得着的世界人，这个人就是保罗，他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他又是大书城长大，他是从小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然后他又拿了希腊拿他又拿了他又是罗马公民，好像拿了一张护照到处都可以走。所以现在不需要找这个世界人来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他到了耶路撒冷国，好，那是希伯来宗教世界的心脏地带。那么就现在呢又到了腓立比这一带，那你又准备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现在只剩下一样，那就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的福音就传遍了世界。因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所以如果这件事成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哎，神的心意就达到。所以保罗去罗马不是去观光去，保罗是为了神的旨意去，所以他有个心，他要神的旨意。所以当他默想神的旨意，当他想到神做了这么多工作，还有一个地方还缺没有去的，那弟兄姊妹这很自然的， 所以基督徒不是个木头，不是个被动的。当你寻求神旨意，你当然知道很自自然然，自自然然有个思想，哎，那么当然你要到罗马去啊，这没有问题啊，而且这明明是神的旨意嘛。而且问题就是神的旨意是这么说，你是不是要去这么做？这神的旨意没有错，大原则是如此，但是不是神真的要我去还是不要我去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那以利比谷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大概是今天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北边那块地方。那么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去过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几乎最穷的国家之一。那么当初你还记得吗？中国大陆还曾经说过它是整个共产世界一盏明灯，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榜样。但是如果你去过阿尔巴尼亚，你就非常的穷。我们住在旅馆里根本就不敢出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穷很穷的国家。但是呢，我们去的一些地方其实是当初保罗福音去过的，保罗福音传过的地方，而且在保罗的时候已经有几百两三百人聚会了。那么那个地方就是阿尔巴尼亚一个港口，那个港口大概当初保罗呢从意大利到他说意大利一定走那个往罗马大道，然后呢一定坐船就到了阿尔巴尼亚这个港口。所以你就知道说他这里说从甚至于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转到以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呢历史可以考古也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的的确确你看这个福音呢就送到那里去。而且这个阿尔巴尼亚以利利古有个特点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在监牢里面有罗马御林军呢，御林就是罗马皇家的卫队啊，在那派人呢，就是轮番的看守保罗，结果他们一个个的救了，你看到吗？一个个他们一个个的救了，所以保罗才说凯撒家里人问你们安。那么这些人是哪里人呢？这些人多半都是以利利古人，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什么？因为阿尔巴尼亚如果你去都是山地，所以住在那个地方呢都很彪悍。那么这种为皇家卫队就要很彪悍才行，所以现在你可以想到，第一面这个保罗呢把福音已经传到那一带，他根本认识这些人。然后呢，哎，结果保罗是很厉害的人，保罗也许那个时候和那个，因为他大概知道嘛，多半人从哪里来的，然后呢保罗可能就和他们谈起来，哎，我到过那里，那么他们这样就很被人拉近，然后他们福音就传开了。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看见圣经里面记载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福音不只是传遍了希腊半岛啊，你看，而且呢希腊半岛传完了没有才到了以利利古嘛，所以你可以想在以利就是阿尔巴尼亚嘛，然后再往北走嘛，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他怎么说？忽然找不到一节圣经，哎，是那个，哦，对，是二十三节，你看啊，但如今在这里就是希腊半岛，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这个希腊半岛已经传遍了，哥林多也好，雅典也好，反正都已经传遍了，什么尼哥波利啊，都已经传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希腊半岛他说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你就知道，那其实这里应该不光包括希腊嘛，也包括以利比古，都已经传过了，所以再也没有传过的地方。 所以他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罗马是第几，西班牙更是第几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他目的要去罗马，目的更要去西班牙。那为什么到西班牙一定要先经过罗马呢？因为在罗马的世界，拉丁文还就是希腊文还通的，到了西班牙希腊文就不通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保罗要去西班牙，他第一个先到罗马，到了罗马他要做两件事，要么他学就西班牙文啊，所以现在你们有人会西班牙文就很好了，要会叫先会西班牙文，这是说笑话了，其实那个时候西班牙文不是现在西班牙文啊，不一定是现在。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学会。第二呢，或者找一个翻译的人，会西班牙的人，那么从那里就到那里去。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保罗那个时候打算是这样的打算。那么大家都知道他的打算当然是属灵的打算，他是一切都是为着国度，一切都是为着主，他不是为着自己的，这个很清楚的。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现在什么意思？现在就是说他祷告了，不是他要去了，但是好几次都没有去成。所以呢你看就是多次的拦阻，这件事情他要去但是没有去成。那么这个我们已经清楚了，他有个意思，他定义了，而这个定义是为着神的旨意而定义，不是为着自己而定义，他不是为了己，他是为了主。为了主他也许会错，但是他的心是对的，你看他一切是为了主。好，那不管他定义对和不对，他就奇怪在环境上总是拦阻，总是没有成就，所以多次的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在写信给罗马的时候，他老早就要去了，但是好几次都没有成功。但如今在这里，在没有可传的地方，现在我不能再等了，因为没有人都传遍了嘛。本来我以为说去你们那里是因为这边还没有传遍，那你现在的这些地方都已经传遍了。你要讲这句话是很伟大的，很雄壮的话。我说过，还有一个人讲过类似的话，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嘛。亚历山大征服了那个世界，在帐篷里面哭了。将军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从此我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第二个人就是保罗。保罗的确可以说：“现在你如果跟反正我通通征服了，没有了，所以现在没有话说，现在没有理由我不再去罗马了吧？”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的就好几年，你看了吗？好几年，证明说他一直在他的心里面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可以到你们。所以你看你这几年他都在计划里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啊，这件事情在他里面好几年都没有成就，好几年都有拦阻，那么他真的要到罗马去，那么可以到那里，盼望你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受刑。所以从这里你知道说保罗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西班牙，但他一定要去罗马。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他当然决定去罗马，他最后最终的目的是西班牙。那么然后呢，第十二十八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你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丰盛盛的恩典而去。所以你看见这个保罗好像在做梦一样，是不是？现在呢我要去，好多年我这个梦没有实现。那么现在这个梦是怎么说的呢？梦就是说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先从你们经过，然后呢你们彼此交往，你们心里稍微满足，然后呢蒙你们受刑。那现在呢我要往哪里？往耶路撒冷。那到了耶路撒冷，我要把捐献的事情把它办好了，办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把这个善果这个结果跟你们交代清楚，然后呢我就路过你们来，也就是现在我就从耶路撒冷完了，那个时候我就从耶路撒冷就可以到了，路过你们那里，就是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丰盛盛的恩典而去。所以现在你看你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不光他要去西班牙，而且呢他说我也晓得，你看他用这个晓得这个字， 他说我要晓得去的时候并带着基督丰丰盛盛的恩典而去，这是在做梦，是不是真的在做梦？没有错，但这个是个很好的梦，是为着主所做的梦。所以现在这个梦怎么实现？这个梦怎么实现？我们先回到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然后下面怎么说？为什么提到你们？为什么提到罗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所以你看他自从要去罗马以后，他就一直祷告，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众人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现在他说或者是神的旨意，他不恰当，但是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为什么恳求？他恳求的意思就是他要知道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就不求了。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好，那他希望神能够成全他，然后终能够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那不要忘记了，第一，神的旨意往你们那里去；第二，神的旨意是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不要忘记，我们普通讲神的旨意有两种嘛，一种是神的旨意叫你往罗马去，但是还有再加上一点，你不光去罗马，而且是平坦的道路往罗马去的。所以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现在很清楚啊，保罗他祷告还不知道以前，这个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保罗道路，道路保罗道路平坦不平坦，那是后来我们知道，我们都变成先知了，因为我们后来知道，但是保罗其实不知道，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只知道说我要去罗马，然后呢，现在我的祷告就希望神的旨意叫我能去你们那里，但是不止去你们那里，就是要平坦的道路往你那里。就保罗祷告当然是往最好的祷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太笼统了，主啊你怎么做都行，你这个支票乱开的，所以不是这样子。你要看，你要问，你要去还要去，而且你说我要平坦的去，不要出事情，不要有难处，这是保罗的祷告。不过呢，他说但愿照着神的旨意，我可能错，但是我希望神的旨意不错。所以到底神的旨意是要我去呢，或者根本不要我去，或者要我去呢，去但是没有平坦的道路，我还是去了，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这是保罗的祷告。然后因为我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然后第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现在保罗告诉他们秘密了，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你看，你不止在以弗所这样做，他还好几次都这么做，我屡次定义哦。那弟兄怎么定义有错吗？定义没有错，他这个定义你知道是在主里面定义，他有一个意向，他有一个意念，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中间一样，只是直到如今仍有阻隔。你看神拦住这条路，主没有听，到现在保罗祷告神没有听，还有拦阻。所以呢，你看你很清楚嘛，保罗自己祷告结果有难处，那么有这么多结果后来还是有难处，他什么都对，心是对的，按照神的计划拦阻也是对的。那么现在呢，他要了神的旨意，保罗祷告没有问题，保罗祷告没有问题，他是柔软的人，照着神的旨意啊，但是他祷告祷告半天神没有听，好几年了，你不要忘记好几年了，你如果仔细去好几年了，你说怎么可能一个人一个弟兄一个神的仆人这样祷告好几年好久都没有听到的祷告？那么到底罗马是不是神的旨意？这好像不大像神的旨意，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拦阻呢？好，然后你看回到第十五章，所以当他告诉这个罗马人他的梦，他希望为了主他有一个梦，他为了自己没有求，但他为了主他有一个梦，那么这个梦他希望能够实现。所以这个梦怎么能实现呢？他已经祷告了，他已经在祷告之间看这个祷告之间 他的确是在那里恳求，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常常恳求，非常的迫切，弟兄姊妹。那结果你看见还没有成功，这个祷告没有听。好，第三十节，罗马书第十五章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你看这个太严重了吧？看到现在不光劝你们，他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现在因着爱的缘故，我求你们，我劝你们。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这是保罗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努力就可以，这个祷告，这件事需要教会的祷告，需要罗马教会的祷告。当然不要说他如果在哥林多，他当然哥林多教会为他祷告。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很多的祷告甚至于神仆人的脚中，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你看见保罗在这郑重的求远在罗马的教会，他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件事情是件大事了，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你看为什么同心协力呢？我一个人祷告不够，你们要一同祷告，这就是教会祷告。所以保罗是一个认识什么？认识基督身体的人。他知道很多事他一个人不行，一个肢体不行，他再大也不行，他需要教会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常就是说这个需要教会的祷告，然后呢回来以后也把主的恩典能够交通给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说许多时候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教会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将来保罗去的城去不成罗马，跟教会的祷告有关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相信说罗马教会一定为他祷告，而且竭力。我再说，许多人我们祈求都不竭力，就又不用尽力量，好像一下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就要竭力。很多的祷告成功，哦，有的人说你看看我这个事情一下找到了，但你忘记了多少的祷告。你看教会的祷告在背后，所以问题在这里。很多人呢，这个没有事，这个事情有困难的时候就来了祷告聚会，哎，等到后来事情顺利就不见了。我们不见了好多弟兄姊妹就这样。那当然这个也难怪，对不对？因为的确有需要才能祷告嘛，这个没有错。但是主还是爱我们，不管怎么样，你就看见说，这个教会祷告的力量是大的，因为是身体的祷告，这不是个人的，所以这又是一次很大的证明。然后为我祈求神，那祈求什么呢？那么好了，不光祈求啊，还有很内容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为我祈求什么？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服的人。叫我那第一个脱离在犹太不顺服的，我现在去耶路撒冷了，那么在犹太里好多不顺服的，他们现在一直追到外邦来了。那么这个第一，叫我脱离这个；第二，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的悦纳。你看见吗？今天送捐献去，你不要忘记了，还要圣徒悦纳才可以，稀奇不稀奇？这是保罗的心啊！如果是我们的话，那今天，这个乞丐有什么好选择的？我今天给你什么就怎么，穿什么就是你非喜悦不可，没有，那就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给人要有恩典的。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觉得许多时候看你怎么给。有的时候，所以我不喜欢有的人说把钱丢在奉献上面，钱不要丢在奉献上面，你要好好的摆在奉献上，怎么丢在奉献上面？你那个伴侣，你有东西就扔给别人，你就知道不行了。现在年轻人不行了，你看看现在年轻人，有的时候你把好多人理他，这个我们这次也这样，我们这个你知道这次有很多人这次以色列501有很大的奖啊，一个就这个奖学金都是奖学金是1500美金啊，这不是。那如果你看见那么大的奖，你起码两个手去拿的，没有啊？我们那些年轻人就一个手去拿了，还有一个脚翘在那里。那弟兄姊妹，这父母没有教他们呢，没有教他，你看见吗？这问题就这样子啊，你原因在这里，就在这里啊。但是问题我们要问，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如果你真的接过来，你当然要郑重的接过来嘛，是不是？所以，但是呢，很稀奇，是两面功课都要学的。那么， 在保罗给的人给了就给了，那么你还要他悦纳不悦纳不行，你还要蒙圣徒的悦纳，对不对？你给他很大面子，你给了他，你给他很大面子，这就是我们该学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就给了，你看我很骄傲，我很有成就，不，你给了，你要看他悦纳不悦纳。如果他不悦纳，你没有成功，你白给了。所以这叫祷告，而且竭力的祷告。你看这祈求第二，所以你看这，你现在看看保罗教我们怎么祷告，他和我们平常祷告怎么祷告，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差很远很远。然后第二32节，第三，这第三点了。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感谢主。你看保罗他没有违反神的旨意，他不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还在求。求的时候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顺着神的旨意啊。如果神的旨意那个顺着神的旨意，然后下面怎么说？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那意思就是说祷告希望呢神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所以如果去罗马的话，不光去了，而且要平坦的道路去，这是我私下祷告的。但是现在我请你们祷告的时候，除了平坦道路还不光平坦，而且不光平坦，还没有，有的平坦没有欢喜嘛。所以现在一面有平坦，一面是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这保罗真是很麻烦，但是你看呢，保罗他就是这样祷告，因为祷告就这么细，就这么细，然后你才知道主祷告，主听了没有听嘛，对不对？然后呢还不光是与你们同得安息，欢喜的还不要紧，欢喜了以后呢你们得了平安，我也得和你们一同得了安息。你可以想得到好像回家的感觉一样。保罗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我不敢说啊，也许没有见过他们，那么现在呢终于见到他们了，和他们一同安息。弟兄姊妹，你看见到弟兄姊妹就是安息的时候。好，你看这多么甜美。然后呢，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前面讲与你们同得平安，然后下面就说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保罗为了去罗马，他自己祷告，他也求众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学了这个功课。那么我该说保罗该祷告都祷告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到底有没有听保罗的祷告呢？好，第一，我们神听了他祷告，因为保罗最后是到了罗马。第二，神没有听他祷告，因为他没有平坦的道路去，他是，你记得吗？他是坐海船，坐船去，而且是带着锁链，带着两个人，一个是亚历达古，还有一个是谁呀？还有一个是路加，因为只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可以陪他。而且陪他的人，如果陪他一路陪他，因为他是囚犯嘛，是被解到罗马。那如果囚犯要解到罗马，可以有两个人陪，医生可以陪，还有两个人可以陪。不过这两个人要暂时把自己当成奴隶才可以。所以你看见路加为着保罗的缘故，他愿意和他一同走那条路。所以是路加告诉我们一路是怎么不平坦的，对不对？怎么不平坦？这个海路还不要紧。海路，而且后来呢又遇到了船难，后来呢船又沉掉，后来又等，一路真是不顺利，真是崎岖难行。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稀奇品，他或者神的旨意，所以可见保罗不清楚。哎，我们有时候比保罗还要清楚，你看见吗？稀奇得很。但是不，保罗没有那么清楚。保罗回过头来才晓得，当初他以为神的旨意叫他平坦的道路去，结果神听了没有？神没有听，一路上颠簸流离，最后呢甚至几乎丧命了。而且不光如此，不要忘记，几乎怎么样呢？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安慰在哪里？安慰有两点。第一，他知道他去罗马不是为他自己，所以虽然等到这个动乱，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件，比方说你祷告半天你去了，你说我要去罗马，哎，结果罗马来个，结果比方说你要去罗马，结果呢你坐那飞机上来个乱流，这个气温掉下来多少，那你就是你会想，我这次去罗马对还是不对？是不是？我一定会这样想。但是感谢主呢，第一，你看见神在圣经里，神在我晚上的时候，神对保罗说话，向他显现。那另一面，我相信说保罗的祷告很重要。 他当初是为了主的缘故去罗马，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没有为自己求。那么虽然他在有的地方会错，没有，包括不是完全，但是我们相信说神还是悦纳他的心，愿意问。所以虽然这样他可以平安，你看见他不会沉下去，不会，神的目的是要叫他去罗马，不可能，因为而且神明明告诉他你要在那里为做见证的，明明讲清楚的，怎么会忽然沉到海底去，不可能。所以这证明神没有答应他，他要平坦的道路，神没有给他平坦的道路。第三，他没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三，就是他没有欢欢喜喜的去，没有。你看一个人带着锁链是个犯囚犯，他怎么能欢喜起来？欢喜不起来。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有没有？起头没有，他坐牢里没有，结果他坐在牢里面，他没有，他好像没有安息，连门徒们也没有安息，要天天为他祷告，因为他在监牢里面，所以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所以在这里保罗学了一个功课，你看见吗？一面神听他祷告，一面神没有听他祷告，这是保罗所学的功课。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祷告神听，有的祷告神没有听。那么有的时候有一部分，你比方说听了，因为他终于到了罗马，神没有听，神的意思永远高过我们的意思，他没有欢欢喜喜的到他们那里与他们同享安息。那么还有呢，并没有像他梦里面所想的，然后从那里就到西班牙去了，没有啊，你看见吗？结果从那里呢，后来他就到了监狱，监狱后来放出来以后又回到哪里？又回到这个格林多这一带来，根本没有这个没有去西班牙嘛，啊，就是这个所以没有嘛。那么所以呢，他就说这个这个他说，然后蒙你们送行啊，不光如此，他说我也晓得，你看啊，保罗用的字很重啊，我也晓得去的时候比在座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的，看见没有？很稀奇。但是这个好像包括神听得他祷告，没有听他祷告。所以感谢主呢，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在监牢里面，他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等到他学完了以后，你看见神果然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起头以为他是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但在他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就是他现在发现说，罗马是个叫他喜乐的地方，所以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要喜乐，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那个喜乐是个更深的喜乐，是他在哪里学的？在罗马学的。所以你看圣灵借着他所学的祷告功课，把他带到更深的地方去。但是弟兄姊妹，不错，起头他也有挣扎，在监牢里面，那监牢那几年的确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慢慢等到他真的学完了功课以后，那么第二次，如果那弟兄姊妹就到底还是听着他祷告，所以呢，第二次完了以后，在第一个监牢，第二次坐监牢，大概第二次中间，他的确去了西班牙。那么去了西班牙呢，一定是经过什么？经过罗马。那么起头呢，第一次的时候是这个是没有梦没有实现，但最后一次呢，梦应该终于实现。所以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如果神训练保罗，他的目的不要他顺服，他的目的不是要他。不是不听他，等到他顺服了，弟兄姊妹，你看最后，就像他所祷告的一样。但是在整个过程里，神一面不听，最后呢，有一部分听了，到罗马去，神是听了，没有错。但是现在罗马有很多功课要学。当他站在尼禄面前，当他为神说话以前，他有好多功课需要学。所以保罗也是一样，当他学完了，毕业了。那么最后呢，他那个祷告，因为他祷告是根据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等到他释放出来以后，再回到小亚细亚， 然后呢，他再去罗马是平坦道路去，我们没有听说在还有这个带着索林去没有。不光如此，那最后呢，到了罗马以后，因为保罗说我也晓得，所以你看保罗应该不会错，你看见吗？保罗在灵里面他晓得，去的时候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所以应该是后来的的确从罗马保罗主接着的祷告也到了西班牙，所以最后呢，他如愿以偿，保罗的梦终于实现了。弟兄姊妹，一个真的为了主而活的人，你看主最后是照他的，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什么都照着主的，主就什么都照着你，稀奇的很。有两个有一对爱主的弟兄，他们跟随主好久了，慢慢他们年纪大了，也许快九十几了。然后呢，他们知道有一天总要有一个人先去，但他们厮守了也许七十年，是很这个是很长的一段日子，所以当然舍不得，谁都不愿意先走，留下另外一个影像。所以他们在主面就在祷告，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所求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请求了，最后我们就有一个请求，就是好不好？你让我们两个同时走，不要一个人留下，凄凉孤单，要走一起走，这是他们的祷告。结果他们在这挣扎祷告的时候，很明显的主说错，主说不好。所以等到主说不好，当然他们就没有话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好，所以呢，这件事就算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只要照着主的旨意就好，所以他们就顺服下来。所以你看起这个挣扎，他求，他要两个人同时走，好，结果神说 no， 好，神说 no， 那么好，他就服下来了。这点很重要，就是等他们服下来了，后来呢，这个太太呢在医院里面，结果在被主接走，所以有人呢就从医院回来就来通知先生。敲门敲半天没有人答应，后来他发现说这个弟兄也坐在摇椅上也走了，大概是同一个时候走的。所以神没有意思要折磨我们，神没有意思不听我们祷告，神的目的要我们顺服，这就是我们要不要神的旨意。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神没有难成的事，对神来没有难成的事。实在说来，罗马这件事情有什么难？罗马帝国没有祷告都征服了罗马，但是保罗有那么难吗？保罗不是为了自己啊，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有这么难吗？感谢主，祷告是一个圣灵在我们上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凭借。慢慢你就知道你不会祷告，慢慢你才知道顺服有多么困难，你才晓得我们这个人根本。你知道全身大概，我们全身是206根骨头，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但你知道每一根骨头都是背叛的骨头，自从堕落了都是背叛的骨头。你看这个人背叛，你不知道人有多背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很容易顺服，不，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些地方，你回过头去看，保罗学了很多的功课，他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圣灵拿过去。其实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保罗要神的旨意，对不对？最后福音送了神迹，这是神的旨意，神当然高兴的不得了，不是吗？但是在这以前，神要顺服保罗。但是最后，如果圣灵根据神的旨意祷告，神的旨意也是这个嘛，所以他们两个是一个旨意嘛，一个旨意嘛。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所想的跟神所想，那你的梦跟神的梦是一个梦，最后一定会实现的，怎么会实现？所以保罗最后实现了，就是因为他的梦就是主的梦嘛，所以当然后来完全圆满实现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做梦，不要怕祈求，还是有祈求，不过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拣选主所拣，你能不能爱慕主所爱，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这样你就知道在祷告之间你还是求，也不要被动，不要被动，你是清楚还是不清楚？没有人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快，没有。因为所以每次也是一样的，当你为某个弟兄祷告，某个姊妹祷告，我们很不必，现在我们都不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你看，如果一个弟兄没有职业，我们一定为他祷告求职业；如果一个人生病，我们就让他病好。我们没有了，到底怎么祷告？我们从来没有问说主啊，这件事我们要不要祷告下去了？ 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见主的时候到了，这件事就是这样结束了。那弟兄姊妹，那么好了，也许就不必再祷告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祷告，学习不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对的人，是完全为了主而活着，就像保罗一样。那结果弟兄姊妹，起头好像保罗主听了祷告又不听，但是感谢主，最后通通答应了，几乎可是通通梦完全圆了。所以这就是保罗身上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里呢能够真的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过一件事，就是Amy Carmichael。 Amy Carmichael 是叫做中文翻译作Amy Carmichael 艾洛梅，好像我忘记了，艾洛梅好像那么这个姊妹呢，是开西聚会，就是我们的开西聚会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聚会，特聚会。那么他们打发出去的第一个传教士到印度去。那么这个姊妹很爱主，小的时候，但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祷告的功课。那么他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叫我的眼睛，给我个蓝眼睛，因为他的眼睛是咖啡色的，他不满意，他觉得主要给他个蓝眼睛。那么现在还要祷告，现在不需要祷告，你要把蓝眼睛戴个隐形眼镜不可能，就是蓝的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不需要，你要什么眼睛颜色都可以，但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Amy Carmichael就需要祷告，祷告了，结果祷告好久以后，他发现神没有听他祷告，他就很生气，为什么我祷告这么久神不听我的祷告。那慢慢他就学，后来就被打发到印度去。那么到印度你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呢？圣灵给他的工作就是他要抢救那些被卖到店里庙里面做那些到卖店里面去卖身的那些人，就是卖到店里去卖身的那些女子。那么这些女子都是无辜的，所以 Amy Carmichael 觉得要去救这些人，救从他们这手里救出来。所以救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全身像印度女人一样，那全身包起像包粽子一样，然后呢只露下两个眼睛。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因为你是个印度女子呢进去，那么你不知道你谁是谁谁是谁谁是谁吧，所以呢然后进去以后，然后就把那个小朋友就牵出来了，所以这样一个个就把那个小那个女笨小女孩子就一个个就救出来。所以后来他要收容他们的地方，这是可以说 Amy Carmichael 的一个工作。那将军到印度还特地去看他这个艾米凯尔·卡麦尔就称为印度之兵啊。那么你记得他有一首诗歌，就是你怎么没有伤痕，前面三节是他写的，后面几节是你给我加上去，所以这就是他写。所以你知道他是很有深度的一个姊妹。那么等到他这样去抢救这些女孩子，他忽然间想起来，他在感谢主，那一次他没有听我的祷告。如果主听了祷告，眼睛就是蓝，对神没有难成的事。眼睛如果是蓝的话，那么就不行了。你看看，他本来他要像完全印度女人、妇人一样，如果什么都对，这个眼睛是蓝的就不行了嘛。那就表示说西方人一下子也认出来了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所有的像啊，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很多这个天主教里面画玛利亚的像，就很多玛利亚眼睛是蓝眼睛，你有没有注意？你们注意看，下一次注意看看。哎，玛利亚不可能是蓝眼睛，你看到没有？但是问题就是因为在西方人的影响当中变成蓝眼睛。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那一次神没有听阿米卡麦克的祷告，所以阿米卡麦克后来告诉我们说，他说呢，神每一个祷告都有 answer， 都有答案的。那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 yes or no。他说是或者不是，是是神的答案，不是神说 no 也是他的答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替我们要替保罗再加上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在保罗的身上，有的时候是 yes， 有的是 no， 有的是 yes and no， 你懂吗？又是又是不是，有的神就不听保罗祷告，有的神听了保罗祷告，很清楚，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像去罗马这件事情，你看见吗？ Yes， 因为他到罗马。No， 因为他不是平平坦坦去，他是带着锁链去，不是欢欢喜喜去。但是不要忘记，当他顺服以后，最终他还是去了罗马，因为他不是一次去罗马，是好几次去罗马，而且最后他还是去了西班牙。所以你看见最后神在他身上就是终于实现。好，我想呢，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休息到11:30。刚才呢，你们多休息了10分钟，所以我再劝你们不要偷跑10分钟。那你这次不能再迟了，再迟了我们就没有时间了，我们就没有了。所以是11:30，我们一定回来，好不好？不要到拖到11:40，这样你七打八折就没有时间了。好，我想我们这样就休息一下。